上的讲到的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相当的大。但是当我们真的翻开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在任何的一个章节当中，你都可以找到高举基督、谈到基督、见证基督的记载。其实我们知道，整个圣经都围绕着耶稣基督这个主角在打转。那所以不管你翻到圣经的哪一章节，特别是在腓立比书、在哥罗西书，你都看到提到基督这件事情，来高举他，来见证他。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真的是把他一生当中就跟基督完全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从哥罗西书跟腓立比书当中来谈基督的话，那我们是谈不完的。但是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那有关耶稣基督，人们可能会问的是个问题，那可能当然人会问的问题可能更多更大啊，特别是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那比如说人可能会问耶稣在什么时候临到这个世上，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耶稣临到这个世上来，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也许别人问我们说耶稣是谁，你可以跟他讲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但是耶稣我们能讲的真是太有限了，我们能传讲的耶稣基督实在太有限了，那么只是那么一点点。他真正的身份我们要怎么去了解，我们怎么我们啊从圣经神的话语当中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第三个问题是，耶稣成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33年当中，他是怎样活着，他是怎样生活的，他的生活根本有什么不一样，或是跟我们完全一样。如果有什么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是什么，那是我们今天早上啊，在这边我们要分享的。第四个是，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耶稣在天上就好，那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目的是什么？是什么？那第一个，我们一起来想的是，耶稣在什么时候临到世上？我们说，当上帝自己的时间满足的时候，当上帝自己的时间满足的时候，也就是当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是当天时地利人和俱全的时候，耶稣临到这个世界。特别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四到第五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情。极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极至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什么生在律法以下？就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把我们赎出来了，然后叫我们得到什么？得到一个名分。这个儿子是这个名分是什么？是什么名分？是儿子的名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这边告诉我们说，时候满足，时候满足，这个时候满足，上帝就差他的儿子降世为女子所生，这是天时，这是神自己的时间，他所定的日子，他所定的时期。时候满足，上帝是上帝自己决定，是上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的那个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了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很重要，为女子所生，这是天时。耶稣不是忽然间从天上降下来到地上来的一个人，耶稣不是像一个我们看那个什么阿拉丁一样，或是我们看一些神话故事一样，他忽然当中他就从什么地方就变出来了，不是这样子的。甚至告诉我们一句话很重要，是为什么？为女子所生，他是妈妈生的，耶稣是妈妈生的，他不是自己蹦出来的，他不是人把他神话把他刻画出来的，他是从妈妈的肚子当中生出来的，是怀孕9个月10个月生出来的一个孩子。所以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呢，他说他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人赎出来，这是地利。我们知道说，从旧约时代，从主前第八世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以及先知弥迦，他们就已经预言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样一个人，在主前第八世纪，先知 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了，而这件事情要到一直要经过好几百年以后，是生在律法以下，而且要把律法以下的赎出来，这是个地利，就是人经过这么漫长的日子当中，在律法的捆绑之下，要把我们释放出来，这是地利的。然后呢，我们看说他耶稣出生要叫我们得着什么儿子的名分，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俱全了。我们说这加起来的总和就是时候满足，这个时候不是这个时候满足，就是天和加上地利加上人和的这个总和就等于这个时候满足。那这个时候满足，现在中文译本把它译为什么？时机成熟了。这个时机成熟了，我们刚讲过，这个时机成熟不是我们自己的时机，是谁的时机？是神自己的时机。那英文的版本的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啊，我查了很多的就不同的版本，怎么在解释这个时候满足，怎么来解释这个时机的成熟。那这边讲到说 But when the proper time， 就是一个适当的时机。这个 proper time 是在什么时候？ In God's plan， 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适当的时机，这个合适的时机已经 had fully come， 已经完全的成熟了，在这个时机他来的。或者说另外这个另外一卷圣经说 the fullness of the time， 或者说另外一卷是 the fulfillment of the time came， 也是讲到这个时机成熟，或是 the right time， 或是 when the right time， 那这段就是 appropriate 或是 appointed或者 fullness of， 然后就是个 the time came to completion， 的 complete 的那个名词 completion 就是说已经完全了，已经完满了，在那个时候耶稣来了。所以我要说的 point 是，这个时间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我们在祷告，我们在期待，尽管先知在主前第八世纪已经预言了，但这个预言要到他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在哪里？在神的手中。我们看到当主前第八世纪先知以赛亚在预言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分成两段，主前第八世纪到耶稣降生刚好八百年的时间，这八百年的时间你把它用四百年四百来划分的话，第一个八百年到五百年当中，整个以色列百姓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发生两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以色列彻底的亡国了。主前921年，以色列分为什么？南跟北，南犹大，北以色列。那北以色列主前721年，他亡国了，也就是在先知以赛在预言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时候，他们就要亡国了。再更惨的是什么？到586年、87年，大概这个时间，南犹大亡国了。一个是被巴比伦灭了，巴比伦占领了；一个是被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南犹大；一个是北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攻破了。在这样亡国当中，这四百年里面，在预言这件事情，一切的盼望都成为泡影了。更惨的是什么事情？主前400年到耶稣出生这400年当中，整个以色列是在处在哪里？黑暗当中，先知的声音没有了。以色列百姓想听的声音的先知的声音没有了，天使的声音也没有了。就在这么充满期待的，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在哪里？国破家亡，亚述帝国攻占了，民不聊生，被掳到巴比伦当亡国奴了。他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像137篇告诉我们，他们在坐在巴比伦河边唱什么民族哀歌，我们将琴吊在巴比伦的河边，一想到西安我们就哭了。在那种情况当中，在预言一个救世主他来来临，就在这个时候到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结束一个时代，同时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耶稣降生结束了律法的时代，我们说生在律法以下，我要把律法以下怎么样把他们赎出来。所以耶稣的降生他结束一个时代，是结束什么？律法时代。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结束不是一个成全，不是一个废除。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要怎么样？要成全它。律法的一点一滴都怎么样，都不会废除掉，反而耶稣要成全它，耶稣要成全它。然后耶稣不但成全律法，他还开启一个什么恩典的时代。这恩典的时代是上帝救恩的一个满足的一个时刻，是上帝救恩的满足的一个时刻。也就是说，这个叫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时机成熟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当中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二十三，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耶稣基督的，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四节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那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黑暗却怎么样？不接受光，不接受光，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后就讲到十二节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做神的儿女是什么？是个权柄，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你不要说哇，我做基督徒我做得很累了啊，做基督徒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是的。做基督徒是一个权柄，一个很重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神来的，从天上来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十三节就说，第一章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什么？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什么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从神生的，所以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孩子，神的孩子是谁生的？当是神生的。你家的孩子是谁生的？是你生的，对不对？如果说你别人家孩子偷让你家，那是不是你的孩子？顶多是半子吧。就像什么，这个半子是谁？女婿嘛，对不对？那你不可能把他当成是完全当成你的儿子，你的孩子来看。所以乃是神生，就是我们是神从神生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孩子，这很重要。因为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过去的人都在律法以下，在旧约时代，就到耶稣的时候还是在律法以下，但是耶稣把他们怎么样赎出来，叫我们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那我们来看耶稣真正的身份，耶稣真正的身份比我们能想象的更多更大。在约翰福音，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这节蛮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谢谢。来，你们起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个圣经节非常的宝贵。你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他们什么？这个世界的是这个，就是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所以在我们里面永远有一个什么比这个世界更大的，那是谁？那是神自己，那是耶稣基督。他永远比这个世界最大的还大，他在我们里面，他比世界那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害怕。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好不好？我们这段圣经我们练过，我们还是再练一次。情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所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是所谓圣经当中在神学里面叫做基督论。基督论就在论耶稣基督。圣经当中没有一段像这段这么清楚在讲到耶稣真正的身份，在基督徒里面不能离开这段圣经的描述。从这段圣经当中，我要用五个方向五点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段圣经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它是无始无终，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无从想象，它是怎么结束的我们无从了解。它的开始它的结束是超越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理解以外，在我们经验界以外，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想象，靠着有限的，不管你是第几代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那它是什么？它是无始无终的。主说我是什么？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阿拉法和俄梅加是主耶稣在圣经当中最末了的一个名称。阿拉法、俄梅加是耶稣在圣经当中最末了的一个名称，就是这个名称。耶稣有很多很多名称。当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讲到基督这个名词的时候，它包含三个身份，是包含什么？讲到弥赛亚跟基督是一样的，就会讲的是弥赛亚，就会讲的是基督。当我们讲到基督这个字，包含三个职分是什么？先知，然后呢，君王，还有什么？祭司，对不对？先知、君王、祭司这三个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基督或者是弥赛亚。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你要成为基督，你要通过这三个考验，这三个要俱全，你才能成为基督，才能成为弥赛亚，又是先知，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在你的身上。那这是见证整个在圣经当中在见证这一位。在圣诞节我们引进等候的就是这位阿拉法和俄梅加的主。那什么是阿拉法？什么是俄梅加？没有了，我跳一个了。哎，我这个怎么没有了 ？OK， 好，你们很少看到这个空白了，对不对？看一下好了，这个叫无字天书。那这边是讲到这个，讲到什么？我告诉你们好了，这讲到阿拉法，讲到什么是阿拉法，什么是俄梅加。在启示录里面有三个是有提到阿拉法和俄梅加这个名词，有三次。一个是在第一章第八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这是圣灵说的。第二十一章第六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然后他讲更多说，我是初，我是什么？终，我是初，我是终。第二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启示录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又讲了更多，我是首先的事，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是首先的，我是什么？末后的。啊，这样你们刚好可以记下来，太好了。好，那我们看到第二个，我们看到他向我们表明上帝的模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向我们表明什么？上帝的模样。我想很多人都很好奇，包括我以前都很好奇，上帝长得怎样？耶稣向世人展示上帝的本相。我记得当我在那个旧金山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啊，有一次这个老师要我们每个人啊 presentation， 要介绍你的国家，介绍你的地方，你的从什么地方来？那个学问啊是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我就讲了。后来他们就问问题，他说啊，你比较像你爸爸还是像你妈妈？我跟他说，我比较像上帝。哇，他们都笑了，都给我嘘声了，都给我笑，就有时候我在讲那个啊亵渎的话一样。但是我告诉他们说，为什么像上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说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爸爸妈妈应该像上帝，所以我也是像上帝，最终我是像上帝，所以我比较像上帝。 我们知道说我们都很好奇上帝长得怎么样，但是就是没有人看过上帝。那在这边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爱只是那看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他是所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他是所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什么？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神表明出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什么？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高者的右边。十四章第九节约翰福音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父。第十节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所以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什么？他的像。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在这边告诉我们。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在这个爱只是在做什么呢？他在天父与世人之间搭一个桥。他在天父跟世人之间搭一个桥。我们都很喜欢看那个 下雨之后天空的彩虹。我们看到天空彩虹是因为天空彩虹是在天空跟地上怎么搭一个桥。我们都很希望说有天能爬上那个彩虹上面去，那观看这个地上该多好。但那纯属小孩子的幻想。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的孩子，使人的孩子因信他而能成为神的孩子。这是一个从上面来再从下面往上的一个过程。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的孩子，使人的孩子因为信他而能成为神的孩子。所以我们是怎么成为神的孩子的？是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是借着他。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哎，我什么？十四章第六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一定要经过耶稣基督，神的孩子、上帝的孩子来到世上，成为人的孩子。他的是谁成为神的孩子？约瑟。玛利亚的孩子，使人的孩子因为信他而能成为神的孩子。下礼拜天预告一下，我们有两位要受洗，有两位要受洗，当然有四位五位要转会员啊。这边顺便啊拜托一下，如果你已经填那个转会的这个单子啊，麻烦你做完礼拜以后再填一次好不好？找伊吧，或是我拿那个单子给你们再填一次，因为上次那个填的单张掉了，飞了，找不到了，真的很对不起，真的请那个魏波波还有妹来了吗？没有看到，还有那个肖金慧姐妹，还有那个 Golden。蒙沙托，对不起、okay。我们看到第三个是，他是宇宙的根基根源，以万有的造作者，一切都靠他、借他、为他而造而立的。或说耶稣怎么样？他这生命太特别了。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为了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怎么样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哇，这个真的用我们话说太厉害了，对不对？一切都是为他而造的，就是借着他、靠他、借他、为他，都是为了他。然后他是宇宙的根基根源，以及万有的造作者，一切都是因着他而来的。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耶利米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我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念来。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有时候我们也不用太去跟人家证明说神在哪里，神怎么样。这边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最近在南湾这个地区风蛮大的，有时候我们很希望说，哦，这个风太大，晚上那个吹到都那个我那个门不晓得怎么搞的，风一吹就叩叩叩叩，我都以为有人来敲门了。然后我知道说这个风很大，因为那个声音都听得到。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肉眼能不能看到风？我们的肉眼能看到风吗？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有没有风，我们知道有风，对不对？我们知道有风，我们怎么知道有风的？那我的门在响，对不对？树叶在动啊，对不对？树叶满地都是啊。我那两个小孙女到我家，看到那个满地都是的树叶，他们两个在帮我扫地，啊，扫得蛮开心的。他们，我看他们从早上扫到晚都扫不完。为什么是风把它吹下来的？这么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神能的上帝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怎么样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不要说没有，你不要跟人讲这种话，不是，他是存在的，他是在的那一位。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告诉我们一件事很重要，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问你说人从哪里来，好，本于他就是答案，本于他就是人从哪里来的解答，解答人从哪里来，那是人从哪里来，就本于他嘛，神造的嘛，我们是神的孩子，神生的。再来依靠他呢，是解答人如何或是为何活在现在，我们要怎么活在现在，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为何活在现在。有些人说我不晓得我为什么活在现在，为谁而忙，为谁辛苦，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或是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要怎么活着，我怎么活下去。这边告诉我们怎么答案是什么，依靠他。有时候弟兄姐妹，真的我们都忘记依靠神了，我们都忘记依靠他了，我们都在依靠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还是不具体。我们如果退休依靠什么，依靠退休金，对不对？哇，如果没有退休金很担心，师母为了弄到一个退休金啊，那个什么 SSI 嘛，什么东西的，什么要做一个40点的那个 point， 对不对？或他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40点的时候他不要做了，因为他有着落了，因为他有那个 SSI 那个已经拿到了。可是我没有，我只能依靠他而已。但是依靠他是暂时的，那人都是暂时的。所以这边说人如何活在现在是要依靠他。那解答人要将来要 往哪里去，要归于他，对不对？所以你说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好不好，那我们念一次好来。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以后如果 人在问你说人从哪里来啊，我有活在现在，这样的时候要往哪里去，你就拿这些怎么样来回答他，好不好？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感谢主。你如果已经在开始那个门徒训练那个课程的话，这好像是第四课的，不是第四课就是第五课和第六课，忘记了。 这要就是这个是要背下来的，这背下来很有用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看第四点，他是教会之首与原始，是首先从死里复生，在凡事上居首位的那一位，这是耶稣真正的身份。他是教会之首与原始，是首先从死复生，在凡事上居首位的那一位。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什么？我们一起念十八十九，请来。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是教会，为教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那段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这么告诉我们说，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了，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是耶稣的身份。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说伟大还不够，对不对？说伟大还不足以 表明他的身份的重要性。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用有限的文字来形容、来描述那一位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可贵、何等的宝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不能错过他。就像我们刚刚那个领诗所在我们唱的什么“一件礼物”一样，对不对？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真的，你收到没有？你真的收到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在掌王权、居首位吗？所以这么重要的耶稣基督，你可能忽略了他了。在这圣诞的佳节当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知道说耶稣爱谁。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基督爱什么？爱教会，而且为教会舍己。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弟兄姐妹一起念来，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满满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在念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不是觉得非常有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不是非常有盼望？有没有？有啦，对不对？都不好意思说，对不对？有，对吧？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阿们不阿们？阿们。而且超过我们所思所求所想的，太棒了，对不对？我们想这样子而已，可是上帝给我们怎么样？比我们所求所想的更多。我们刚刚在练那个，约翰一书讲第四章。第四告诉我们什么？当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怎么样更大，就是这个原因。最后我们要讲的是奇恩妙爱十字架，是和平和好的记号。在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在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念来。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哇，这一节真的很棒。我们都只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起背好不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神爱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又接着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上帝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差他的儿子降世要做什么事情？要叫我们怎么样因他得救。神来到这个，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因他能得救。一件礼物你收到了没有？ 以西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我们。第二次，这个第二次显现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与罪无关了，乃是为了拯救我们。那个时候他来的时候，你再悔改来不及了。现在趁着有今日，不相信的赶快相信，相信的要真的相信，不要一半信一半不信，要确切实的相信。因为怎么样，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对不对？那个救门可能就会关了，他就在空中怎么样，在点名了。在点名的时候，我们都在地上喊什么，哟，我在这里，对不对？所以那天我们都大家都，我们啊，台湾华人教会，我们在上面再相见好了，对不对？不管是在的不在的，都我们都在那边相见的。第三个我要分享是耶稣成为人，生活在世上这三十三年，他是怎么样生活的？在约翰福音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到十一节，好不好？我们再把这段圣经一起念一次，请。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的一生可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来、活、死，就是三个字而已。他从天上来的，来到我们当中，他活着三十三年的时间，后来他怎么样，他死了，来、活、死，大概可以就描述耶稣的一生了。在这 三个字当中，他来、活、死当中，他怎么活的？他是披戴上帝的形象在过日子，在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并不以自己为神，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是披戴上帝的形象过日子。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披戴耶稣的形象过日子？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一个反省，一个反思。耶稣在地上这三十三年当中，他无时无刻是披戴着上帝的形象在过日子。他生怕别人从他身上看不见上帝，他生怕他怎么样，他把上帝的形象弄坏了，所以他是披戴上帝形象过日子的一个人。他说什么？他说他不能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怎么样？就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救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哪里？十字架上。他披戴着耶稣的上帝的形象过日子。第六节，第七节告诉他怎么生活的，以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活着。我们想说，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过得比较好。但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过得好不好？天空的飞鸟有什么？有窝，狐狸有什么？有洞，只是人子没有怎么样枕头的地方。他是这样活着的。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我在讲道当中讲过很多次，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什么？我的食物是什么？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什么？他的功。他是这样活着的。而且我们看第八节说什么？他是时时卑微顺服，面对十字架的死，他活在这个里边，来活死。哇，耶稣的生活严谨不严谨？非常严谨，非常非常的严谨。披戴上帝的形象，生怕把上帝的形象弄坏了、打破了。以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活着，他并不是以神的像活着，他是以奴仆跟人的形象活着，他根本一样的。而且是卑微顺服，面对十字架的死在活着。他知道他要走那一条路，真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得到上帝赐给他那至高无比的荣耀。这个至高无比的荣耀是无可比较、无法说明的一个名。 是天上地下无不跪拜无不称赞的名。他因为披戴上帝的形象活着，他因为以奴仆的形象活着，人的样式活着，因为他时时以卑微顺服，面对十字架的时的顺服，以至于他完成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什么？说成了。然后他就神就赐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这个特别的名字说这边告诉我们第九节到第十节，再告诉我说，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附上帝，对不对？那最后我们讲到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因为时间关系，说我就讲得很快了。那耶稣来到世上是成为我们的引路者，成为我们的引路者，引向哪一条路？是从地上引到天上的路，这是唯一一条能通往天上附加之路。如果你想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你拿到一个卡，你这个卡一开始，我们就有以坐飞机来讲好了。如果你经常在搭飞机的人，哇，你这个卡原来是什么卡？啊 ？Boarding pass， 对不对？那后来你坐很多次，也变成什么卡？金卡、银卡、金卡，后来是什么卡？钻石卡，对不对？还有什么白金啊，什么一大堆卡。你的卡在怎么样？不断在 upgrade 啊。九恩他知道，他最清楚的，对不对？你不能 upgrade， 我都很羡慕那些在等飞机，你都被请到贵宾室里面去等飞机。听说在里面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喝什么就喝什么，我只能在外面等而已。等到有金卡的人进去以后，吃剩下帮我拿一点出来。所以你的生命不断要怎么样？要 upgrade， 对不对？要进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贵宾室里面，那里什么都有。可是我们在地上怎么样苦哈哈的？我们要赚取这个。所以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成为我们引路者，引向那一条路，就是从地上引向天上之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在他里面 upgrade。这是唯一一条能通往天父之家。有个故事，我想要最后跟大家分享。就在德州，在德州有一个亿万的富豪，他叫 Daniel。 当他在散步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小男孩蹲在路边，他的手就拿着 一根草在地上摆动着。那这个 Daniel 很好奇的俯下，他就弯下身来，就抚摸着小男孩的头，问他说，小朋友，你在做什么啊？那小男孩就头也不回的回答说，我在为一只蚂蚁引路，我在为一只蚂蚁引路。那这个 Daniel 听了以后，他就忍不住的笑了，他说，一只蚂蚁需要你引什么路啊？那小男孩就很认真的回答说，这只蚂蚁他和同伴走散了，正惊慌失措的四处寻找他的同伴，我要把他引到他们的队伍当中去，这样他才有生存下去的机会。所以 Daniel 这才仔细的看到地上，原来小男孩正用一根草，很细的草，将一只走散的蚂蚁将尾慢慢的引导他到整个蚂蚁的这个群队当中去。那在小孩的努力之下，那只走散的蚂蚁终于被小男孩引到那个蚂蚁的群中了。见到同伴，那只走散的蚂蚁立刻欢乐的和大家碰着呼吸。你在那个我们看到那个蚂蚁碰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好像头会这样，等一下，对不对？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说你好吗？怎么样？我不知道。完，他们就头就点一下，然后就透过去了。好，他就看到这种情况，那显得十分的亲热，很兴奋。所以这个 Daniel 就不禁的对小男孩这种心地善良的做法很是欣赏。他就说到了，谢谢你为那只走散了的蚂蚁找到了同伴，也找到了生存下去的机会。那小男孩这时候他才抬起他的头来看着 Daniel， 他就看着跟他笑一笑，看着这样的笑容，很纯真的笑容，这个 Daniel 心里就有层层的这个涟漪就产生出来的，很感动。所以当他离开小男孩的时候， Daniel 一路上不住的在自言自语说，为一只蚂蚁引路真的很有趣，很有创意。所以 Daniel， 我刚刚讲过，他是美国德州 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大老板，他乐善好施，常常慷慨解囊，扶危济困，被人称为大善人。偶尔一次在路边看到这个小男孩在为一只蚂蚁引路，给了他带来心灵上极大的启发跟震动。他想给那些迷失方向的蚂蚁引上一条路，使那些走失的蚂蚁不再迷惘惊慌，真的是一种聪明的做法。行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这个道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就像那只走失的蚂蚁小蚂蚁一样，需要有人为你引路。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就是为我们引路的那一位。他不但 是天父与世人之间的桥梁，他更是把我们从地上短暂的人生引向永恒天家的救主。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的孩子，使人的孩子因为相信他而能成为神的孩子，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最后我们来念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在这里是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你真的找到这条道路真理生命了吗？求你真的找到你接受到那一个礼物吗？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真的把这样这个信息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你到这个世界上，你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去，把我们从人的孩子变成神的孩子。主啊，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们你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你，我们为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所分享的献上感恩，求主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起来起立来唱三离颂。
赞美神圣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常赞主名。赞美神父圣之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